那么我们就看到今天的主题啊，十字军东征之后啊，天主教的一个发展啊，13世纪到16世纪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稍微能够来认识一下。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早晨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你单单的得到这个荣耀。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啊，原本是有罪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靠着十字架的大能，主啊，已经败坏那个掌死权的。主啊，就求主今天借着主啊，今天早晨的这个光阴，让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发展的当中看到人的软弱，也看到主你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的当中，你开始呼召那些倾心爱你的人出来服侍你啊，来敬拜你，使得这个整个的环境有所改变。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主啊，来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求主来看顾保守他们的脚踪。感谢赞美你，早晨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画了两讲，讲到十字军东征哈，就看到基督徒跟回教徒的一个征战。那么这个200年的战争呢，其实呢在宗教上呢并没有去把回教徒呢阻挡，同时耶路撒冷呢也没有真正的被这个基督教呢完全的拿回来。反而到了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英国呢就从这个奥图曼帝国的手中把耶路撒冷呢把它得回来了。好，那么从十字军东征13世纪到16世纪的之后呢，这一段的几世纪的当中呢，那么我们就看见教会呢开始腐败啊，因为教会的权势高涨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圣职人员呢就开始腐败了，因为这个金钱很多，财产很多，特别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200年的光景哈，欧洲各国的王公贵卿拼命把金钱拿出来来支持十字军东征，所以造成了这个当时圣品人员被这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从头背到尾你是个不错的基督徒只要你会被使徒信经只要你会认罪，只要来领圣餐基本上你都没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圣礼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信仰非常的表面化了非常的表面化。那么这就是当时在教会当中一个腐败。那么到了第十世纪的910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大的腐败产生了，所以当时在法国有一个人叫做克吕尼这个克吕尼呢就开始改革这个修道院改革这个修道院，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修道主义。那么这个修道院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修道的一个制度，他们就不接受一般地方的一个控制。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当时的修道院也受到地方控制很厉害的因为修道院需要有人支持对不对修道院吃的喝的都是要靠所住在当地的这些教会的支持还有一些所谓的欧洲的王公贵卿这个封建制度底下呢这些诸侯他们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么要靠这些来 support 支持他们的。那么这个克吕尼呢他就开始呢紧紧的发展一个新的修道制度，让当时的修道院有一个新的复兴他们不受这些地方的一个控制。那么同时呢这些修道院呢跟当时的教会呢关系就非常的密切，跟这些诸侯的关系越来越远，并且跟教皇的关系直接的来对这个教皇负责。好了，那么这一个克吕尼这个运动呢振兴了当时的一个修道院，但是呢在克吕尼运动的一个改革之下，基督徒更为狂热了。因为我们前阵子讲过这个图像 icon 英文叫 icon 这个图像的运动进到基督教的当中，那么基督徒呢对于这个图像特别特别的敏感。比如说这个十字架可能 啊，当时是啊某某圣徒带过的，这个圣徒为主殉道了啊，今天这个十字架挂在这个挂在我的身上，哇，那个不得了了。那么当时很多的教会呢啊，为了这个圣徒的遗骨哈、啊，圣徒为主殉道了，这个遗骨今天来到我的教会当中哈、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属灵的。那么这些基督徒已经受到这个图像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这些圣徒的遗骨，看到这些圣徒所使用过的这些东西呢，他们就觉得特别属灵，所以在很自然的，他们更想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啊，去看一看耶稣基督所降生的地方，看看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所走的那条哥哥他山的道路。所以其实从图像运动开始呢，那么逐渐的啊，这个基督徒都非常喜欢朝圣。欧洲的基督徒还是在意大利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朝圣还是东罗马教会啊，他们对于朝圣这件事情是认为非常重要的。好像今天的回教徒啊，他们一生当中一辈子啊，要一定要去吃麦加去朝圣，他认为这个是无上的光荣的。那么再加上这个克里尼这个修道院啊，克里尼这个运动一起来呢，更是使得基督徒啊非常愿意去耶路撒冷朝圣。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克里尼运动的一个背景啊，一个背景。那么大家都晓得，等到土耳其回教徒兴起了以后呢，他们对于朝圣客不太欢迎的。那么早期的阿拉伯人呢、啊、侵占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教区已经被阿拉伯回教徒侵占了，不过基本上都还相安无事啊，这个阿拉伯人对这个啊，对这个当地的这个宗教呢，还是采取一个宽容的政策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哈、啊，你礼拜天去这个教堂也无所谓。那么他们是礼拜五哈、啊，叫做 Yom Juma， 回教徒是礼拜五啊，礼拜五放假的，礼拜五去清真寺的叫 Yom Juma 哈、啊，这个字就是星期五啊，阿拉伯文叫啊 Yom Juma 就是星期五，叫中文翻出来，你们在台湾有没有听过叫祖麻日？麻是那个麻是那个麻辣火锅的那个麻，叫祖麻日哈、啊。这个回清真寺叫做祖麻日，不叫主日，我们叫主日，回教徒叫祖麻日。这个祖麻日其实是翻译那个 Yom Juma 啊，这个字出来的啊，这个是个阿拉伯人直接翻出来，蛮有意思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等到土耳其回教人兴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开始来抵挡这个朝圣客，因为这个土耳其的回教徒啊，他们就非常不愿意这些啊所谓的异教徒进到耶路撒冷。大家晓得这个回教徒也认为啊，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地啊，这个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圣地，犹太教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啊，这个创世纪第22章我们都讲过了哈、啊，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啊，就是后来大卫啊，所罗门建殿当时的地方。那么这是犹太教认为这是一个 Holy Land 啊，圣地啊，绝对不能够给异教徒拿走的。那么这个到了基督教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对不对？耶稣基督啊也到了圣殿去，耶稣基督啊也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被抓，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当然肯定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 Holy Land， 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回教徒来讲，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曾经在耶路撒冷升天啊，这当然就是在回教人他们所认为的，也这个穆罕默德曾经到过耶路撒冷的。那么好了，所以回教徒也认为耶路撒冷是 Holy Land， 所以你今天到了耶路撒冷，最近耶路撒冷很紧张啊，这回教徒跟以色列人打得不得了的哈，巴勒斯坦人为什么？因为最后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 Holy Land， 这个 Temple， 这个圣殿这个地方，这个圣殿的地方啊，以色列人再怎么厉害，他都不敢把那个清真寺把它打掉的。以色列从复国几次的战争大胜，把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啊，这个圣殿哈、啊，整个能够控制起来，他都不敢把清真寺，这个现在这个圣殿上面有个清真寺的，他都不敢把它拿掉的啊。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全世界回教徒的一个啊一个朝圣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这谁也不敢把它打掉的，谁打掉的话，这个阿拉伯人回教徒啊，他们会啊不怕死的啊去拯救这个地方的。好，所以你看当时也是一样，基督徒 啊，同样的一个想法，当时的基督徒受到这些图像的影响，受到克里尼运动的影响，整个在欧洲呢，啊，就有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狂热啊。这个狂热呢，特别是希望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那么现在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这个道路被土耳其回教徒打断了。所以这些朝圣客当时不是坐船啊，就是走陆路，那么都是需要这些回教徒的帮助，因为坐船到了当地也是很累，需要补休啊，这个船需要吃的喝的，要用水，都是需要这些当地的这些啊管这个掌权的这些回教徒来资助这些粮食啊，资助这些饮水啊。那么但是这些土耳其回教徒不愿意帮助他们，甚至有一些的朝圣客到了耶路撒冷啊，就被回教徒啊强迫改变信仰啊！你现在是基督教，你来到我这里，你要信回教，强迫他们。还有的人呢、啊，被抓去做奴隶的啊！所以这个种种的一些消息，进入到了这个啊，进入到了这个欧洲的回教这个基督徒的当中啊，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反感。好，那么我们看，这是啊，克里尼运动逐渐的一个影响啊，朝圣看过越来越重要了。好，第二个我们看见是教皇的考虑了哈、啊，那么。1054年以后呢，东西方教会分裂，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分裂啊。这个东正教，现在的东正教就是东方教会跟罗马天主教，1054年正式分裂。那么这个教会分裂呢，本来就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还没什么见证。早期是一个大公会啊，其实早期就叫 Catholic 就是大公会。那么到了1054年分裂以后呢，那么教皇呢，罗马天主教教皇非常希望啊，能够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再合一啊，所以怎么样让东方教会回归到大公教会的里头？因为 Catholic 本身啊，最早在地中海沿岸这几个大教区的一个会议叫做 Catholic， 叫做大公教会啊，大公会。但这个 Catholic 我们今天翻译成是什么？天主教，对不对？其实在初代教会叫大公会。啊，大公教会，这是最早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啊，联合聚会一样哈、啊，是几个教区里头啊开始的。那么东方教会离开了这个 Catholic 独立以后呢，啊，那么西方的教会呢就非常希望哈 啊这个东方教会呢再回到这个 Catholic 里头啊，回到这个大公教会的当中，其实就是回到罗马天主教的影响的范围了哈。那么这个成为一个历世历代一个教皇啊，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是神圣的一个使命。那么现在呢，借着这个十字军东征的一个影响呢，可以刚好有一个机会了，因为东罗马帝国受到土耳其的影响啊，受到这个土耳其回教徒的攻打，再加上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圣地呢是所有基督徒一个共同信仰的一个重心，所以教皇呢也期望能够借着十字军的东征呢，能够打开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一起的对话，一起的合作啊。这样的话，使得两大教派啊，基督教分成两个大的教区，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能够借着十字军东征，在基督里面再合一哈、啊。所以这个教皇啊，他的考虑就很多了。第一个啊，他是除了让东西方教会可以合一以外，也借着十字军的东征，使得东方教会不致落到回教徒的手里啊。因为我们前一次讲过了，回教兴起以后，几个大的教区全部落到回教徒的手里，安提阿教区啊，耶路撒冷教区啊，北非的啊，这个教区全部都落到啊这个回教徒的手里。所以这个时候教皇就很希望借着十字军东征啊，来保守这个东方教会啊，这个教区啊的完整，不至于全军覆没啊。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啊，教皇还有更大的一个雄心啊。那么这个教皇叫贵格利七世啊，这当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皇，他希望能够借着十字军东征呢，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教皇统治哦，这个很厉害的哈，不止把东西方教会合并起来，并且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教皇啊，一个大的一个体系啊，这是当时教皇在十字军东征有三方面啊非常好的一个考虑。好，那么这个教皇是贵格利七世哈、啊，贵格利七世，这个贵格利七世呢，他本身呢也确实得到东罗马皇帝。啊，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要求， 东罗马皇帝向罗马天主教教皇要求啊，派这个军队啊去帮助东罗马帝国来抵抗回教徒的入侵啊。那么并且呢啊，当时的东罗马帝国也跟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说，如果你派兵来的话哈，那么这个东罗马帝国的国王啊，这个皇帝啊，愿意呢给教皇帮助终止东西方教会的一个分裂啊，所以当时在这都谈好了。但是这个贵格利七世虽然他有力量，但是贵格利七世呢，那么虽然啊机会很好，但是他跟欧洲的这些皇宫贵卿哈，在政治上产生了困难了，所以他是心有余力不足。那是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在欧洲宗教跟政治的这个争斗很大的，大家都晓得哈，到了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国王要加冕的时候，一定是教皇派钦差大臣或是教皇亲自去为他加冕，对不对？他才能够在法律上在宗教上正式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啊，国王。这是到后期，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不一样的。早期的时候，有时候国王的权柄大，有时候教皇的权柄大。国王的力量大的时候，或是皇宫贵卿的权柄大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一个现象了，谁要做教皇呢，或者谁要做这个修道院院长呢，就是受这些人控制了。所以还有一些人是只要有钱啊，我是圣职人员，但是我家很有钱，那么很好，那没关系嘛，我就用钱怎么样去买了一个位置啊。这个在当时初代教会啊都产生这种现象了啊，所以不稀奇哈。这个不是今天教会我们才在有些这个不成熟的教会用钱去买这个执事会主席的位置啊，这个初代教会都已经做过的哈。这个日光之下别无新事啊，一点都不稀奇啊。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里面也非常的腐败的哈。啊，那么为了这个授予权的这个问题呢，那么这个贵格利七世呢，这个教皇呢，就跟这个欧洲的这个皇宫贵卿呢，在这一方面开始争斗啊。那么使得他呢，虽然非常想呼召十字军东征呢，但是他却心有余力不足啊，心有余力不足。但是这个贵格利七世，他所提出来三大想法：东西方教会的合一，东方教会不要落入回教徒的手里，建立一个全球性、宇宙性的一个教皇统治。他这个三大想法却是被他以后继任的这些教皇完全接受。啊，所以这个贵格利七世呢，心有余力不足。但是到了他后面的教皇啊，那就不一样，乌尔班啊，这个教皇他就开始真正来行动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教皇的力量就权柄就很大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是第二个教皇的考虑。第三个哈，欧洲的宗教生活。好，那么这个欧洲整个的教会其实是在一个教会的带领之下，就是罗马天主教了。啊，整个的罗马天主教 control 啊，影响整个的欧洲教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透过教会的教导，透过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影响，那么显然的，整个的欧洲的教会在教导方面会比东方教会还要好的。那么透过这些的教导呢，当时的基督徒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为上帝征战而生活。哎，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们要为神征战，为神生活啊，我们也会这样讲的。不过当时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为神征战，为神生活啊，那么我们要为主而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基督徒就接受这样的教导了。可是大家都晓得，大家日常生活啊，弟兄姐妹，古代的时候人跟我们今天一样啊，一般弟兄姐妹所面临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不对？啊，都是为经济烦恼，为家庭的事情烦恼，为工作烦恼啊，都是这些事情的。从古到今啊，每一个基督徒平平顺顺的，一般的基督徒的思想都是这些，很难得有什么伟大的事情要让基督徒去做的，很难的啊。好了，这下子呢，又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为神征战，为神而做。所以这个教皇啊，就借着这个教导呢，当这个教皇乌尔班呢，开始呼召啊，这个基督徒起来抵抗兴起十字军抵抗回教徒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当然很高兴，现在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了啊，这件事情而且是教皇亲自呼召啊，是要保护耶路撒冷啊，要从异教徒的手中把耶路撒冷夺回来。 那么当时的欧洲的这个基督徒啊，就受到这些啊为神征战的一个影响了，所以这个教皇好像是这个柴都预备好了，教皇就是点了一把火，轰就烧起来了。所以这个十字军东征可以打仗打200年啊，你们就想也不简单了，对不对啊？一个战争可以打200年呢啊，前仆后继，死了再去，死了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包括欧洲当时有个儿童十字军，小孩子十字军哈、啊，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小孩子上前线去打仗的。啊，这个在当时教会历史当中，你就看到为什么会一场战争啊，搞了200年，很厉害的宗教战争，那么都是受到这些很多的影响。好，那么我们看这是宗教方面的哈，我们看经济方面的一个利益了。好，十字军东征会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经济不景气呢？所以使得一般的社会老百姓在生活困难的当中在那里挣扎，所以很多人很希望改变现在的环境。那么这个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是封建制度产生出来。什么叫封建制度？我们稍微很快讲一讲。那么当欧洲哈、啊，在这个蛮族，欧洲有许多的蛮族开始入侵啊，由于这个蛮族入侵呢，所以许多的这个人都不愿意居住在城市的里头，如果居住在城市的当中，很容易受到蛮族的这个攻打，所以许多的人呢，那些人就跑到农村去居住了哈，宁愿住在乡村不要住在农村。而且在蛮族入侵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国家各方面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没吃没喝的，跑到农村里面有一个好处，至少你还有土地，对不对？土地你种点东西你还可以吃哈，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人要吃得饱啊，这是很现实的，啊，所以当时的土地就是一个财富啊。那么在欧洲的啊，这个其中最早的一个王叫做法兰克王查理曼大帝，这个查理曼大帝呢，我们曾经稍微讲了一下，他就是啊，把这个回教徒阻挡在这个法国啊，这个回教徒兴起了以后啊，到了西班牙，越过了皮里牛斯山，一路的往北发展。那么当时欧洲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这个回教徒从西班牙一路的向北打，没有人可以抵挡的。那么这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哈，他就联合了部队呢，把这个回教徒阻挡在这个啊这个法国的南部哈，并且一路的进兵哈，把这个回教徒的势力推到皮里牛斯山的以南啊。所以当时这个法兰克王查理曼大帝，他是一个非常有功勋的一个大皇帝啊，哦，全欧洲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帝国啊存在的。但是等到查理曼大帝死掉了以后呢，这些继承的这些人就发现他们非常难保卫这个国家，因为查理曼大帝的功勋非常卓越，而且他的版图非常的大。那么但是呢，等到这些继承的国王兴起了以后，发现呢，欧洲有很多的这个蛮族啊开始入侵，这个蛮族入侵呢，那么就使得这个国家非常能保护这个国家了啊。那么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这些国王到底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啊，他们就用了一个制度，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起源了，就把这个土地啊开始分封给他的手下的诸侯王公贵卿呐、啊。那么这些王公贵卿好像是地方割据王一样哈、啊，在我们中国就是地方王了哈、啊。那么啊，这块土地给某某的一个皇公贵卿，那个土地给某一个皇公贵卿，这些皇公贵卿取得了这么一个大的土地怎么办呢？啊，再去分封给他底下的手下啊，这些将军得到了某一块的土地，然后再把这个土地分给啊当地的这些小诸侯啊小王，这些小王再把土地分给当地住家的这些啊这些农夫啊。所以你看这个封建制度哈、啊，它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这个封建制度是很难打破的。那么这个皇帝哈、啊、国王啊，要把这个土地分封，一路的分封下去了以后，有一个条件的啊，他说我把土地给你，但是如果一旦国家有战争的时候，一旦国家有战争的时候，你们这些分封的王呢，一定要从基层呢、啊、派部队来帮助中央政府，来帮助这个国家的。所以当时是讲好条件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最可怜的是哪一些人呢？最可怜的就是那一些农夫了。那些农夫呢，本身没有土地啊，因为土地是属于国王的，国王就分封给啊他的诸侯。 结果诸侯在分封给他手下的这些大将，大将在分封给地方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一些王，一路的分封下去，最后最可怜的就是那些拥那些叫做拥护哈、啊，就是好像做奴隶一样，世世代代他们都是什么啊？这些人世世代代他们都是啊，都是农夫。永世不得翻身呐、啊！啊，所以你晓得啊，这个在欧洲的时期啊，在这个封建制度产生的这个时期哈、啊，啊，当时的人的生活是非常苦闷的，啊，这个爸爸是做这个啊农夫的，儿子生出来以后，同样的在这块土地来耕田，等到儿子结婚了以后呢，那么同样的孙子呢，继续在这块土地上耕田，一辈子就是做耕田的工作啊，毫无翻身的希望啊，在这种制度下。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那么也有一些近前的基督徒得到这些土地怎么办呢？就会把这个土地捐给教会了啊，或是修道院。那么慢慢的啊，这个封建制度就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啊。今天就好像我们教会很需要建堂，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很需要一块地方来崇拜啊，没有土地怎么办？在封建制度底下很简单，哎呀，可能某一个这个会友哈、啊，或是某某人他很爱主，他就把他的这个土地割出来啊，给上帝使用，给教会了。那慢慢这个影响力就进到教会当中了啊。灵命好的没有问题，灵命不好的就产生很大的困难了。所以这个修道院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教会也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啊。那么慢慢的啊，那个可能啊，当时的这个主教啊，或是修道院的院长的任命，都要受到封建制度、地方这些王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政治的力量就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啊封建制度的影响呢，啊，就造成了在教皇方面受到诸侯的控制啊。你看封建制度影响教会多大啊？我给你们一个数字。从主后891年到主后955年，啊，总共换了20个教皇，罗马教皇换了20个。为什么会换教皇？因为很简单嘛，诸侯跟诸侯之间啊，政治斗争嘛。那么今天这个得势了，那么原来这个教皇是另外一派所任命的，对不对？好，今天这一派得势，好，把那个教皇撤换了，然后他们再找一个他们喜欢的教皇来做罗马天主教教皇。哦，所以你晓得这个封建制度给教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属灵状况啊。主后891年到主后955年啊，总共不过是啊60多年70年时间不到，换了20位教皇。哇，好厉害啊。啊，换总统还没那么勤快哈、啊，4年一任呢、啊，这也没有那么厉害的哈、啊。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政治斗争哈、啊，影响到教会的一个大的一个困难。好，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呢，都是庸农，都是务农的，世世代代务农，毫无翻身的机会。那么对教皇来讲呢，受到了诸侯的控制跟影响。所以你看啊，对这个教会来讲，也很需要从这个捆绑当中脱离的。对一广大的这些老百姓来讲，受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影响，永世不得翻身呐、啊。所以你晓得，当这个教皇开始呼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哇，这个口号一出来不得了的啊！当时这个是教皇啊，这个乌尔班呐、啊，他就说，谁要是回应啊这个教皇的呼召的话，第一个哈、啊，你可以不必付税了。啊，这些庸农都是要付税的哈，他们的税很重的，因为他们世世代做奴隶的，同时他们要从这个奴隶的地位当中被这个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啊，并且他们哈、啊、可以将来呢这个税可以免税啊，第一个是减轻赋税，第二个免税，第三个这个教皇就呼召他们的时候说，你可以从地狱的里头直接上到天堂，因为当时的基督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是说人信的耶稣还要先在地狱里头的。哦，所以大家很怕呀，所以到主日的时候大家都很乖，每一个都来的，不敢不来，因为当时的教导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律法捆绑。所以当这个教皇一说十字军东征，你们可以从地狱的里头回到马上到啊，不必受过这个炼狱的影响，直接回到天上。哇，对那些你看，对那些广大的农民来讲，第一个翻身的机会到了，对不对？我世世代代，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啊、我的奶奶，全部都是受到这样的影响，今天时间到了。 哦，上帝给我们开了门了。你看，在经济上又有好处，在属灵的事情上又有好处。所以你晓得为什么这么多的那些很可怜那些农夫哈、啊，拿着锄头啊，就跟着这些，跟着这个十字军就东征就出去，前仆后继的一批一批的啊，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啊，很多的因素哈、啊。这个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啊，造成这么200年啊，这么多人啊，前仆后继，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啊，有很多的背景存在。好，所以我们看见呢，当这些啊农夫呢啊听到了教皇的呼召，免税，并且他有债的话免债，同时还要保护他的家庭资产，并且要发给他赦罪券。啊，保证十字军呢会进入天堂，消除在炼狱的时间。这些优厚的条件是这些可怜的农夫一辈子都想不到的啊！他们等了200-300年的机会，今天等到了。所以你说啊，所以当这个教皇一呼召的时候啊，这个爸爸都会叫儿子赶快去的啊，对不对？时候到了嘛，是不是？我们苦了一辈子，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啊！你出头的日子就是在这时候了，你赶快去吧啊！否则你的孙子还是要做农夫的。世世代代做庸农，啊，所以在这个捆绑的当中啊，这个十字军东征已经把这个整个封建制度彻底把它打掉啊，这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原因，这个阿拉伯人跟回教徒啊，土耳其人是不一样的哈、啊。那么在这个经济的利益方面，我们刚刚都提过了。原来的回教徒呢，对基督教呢还很宽大，这是阿拉伯人回教徒啊，阿拉伯人。因为我们在早期讲过，其实这个穆罕默德最早期是接触过基督教的，接触过罗马天主教，接触过的。而且在古兰经的当中啊，从来没有反对基督徒的，没有的，古兰经里头是没有的哈。因为甚至他讲到啊，这个启示是一致的哈，一路渐进的。不过他用了一些方法，把旧的启示把它打掉啊。那么我们看见建教堂允许基督徒还可以敬拜，这是阿拉伯回教徒当时在啊所占领的地区啊。那么等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圣地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就把一切的好处全部都啊把它斩断。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回教徒兴起的不同。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欧洲经济的状况啊。好，欧洲的经济呢，大部分经济的国际性的来往都是靠着阿拉伯通商，因为大家晓得阿拉伯的文明呢、啊、很早就兴起了，欧洲还不行的时候，阿拉伯的文明已经很厉害了。比如说我们当时讲过这个天花，对不对？现在很怕这个天花，这个天花怎么样去看去测这个问诊啊，这个天花诊啊，阿拉伯人早就知道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哈、啊。这个丝绸啊，东方的丝绸啊，都是透过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当时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那么欧洲呢的通商是需要靠阿拉伯的啊，所以靠着这个阿拉伯人把这个商务呢能够进入到欧洲。因为欧洲本身有动荡，刚刚讲了蛮族的入侵啊，这个维京人是在欧洲的这个中古世纪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大的一个祸患。这个维京人是挪威这边哈、啊。他们因为粮食不够，所以这个维京人最厉害的就是航海技术，他们就一路坐着船呢入侵到英国，入侵到法国啊，从北边啊，因为到了冬天下雪嘛，像挪威这些地方都是下雪的，他们粮食不够，只有往南侵哈、啊、南侵的时候，这些维京人航海技术一流的，所以他们就到了法国的沿岸，到了这个沿岸的时候，他们就逐渐的又顺着这个河流一路的往上走，他们就发现这个河的两岸呢、啊、非常的肥美，土地很肥美，气候又好，所以慢慢这些海盗，当时叫做海盗、啊、这些海盗呢逐渐的就进入到欧洲的沿岸，然后在欧洲的沿岸开始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就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啊。那么这个维京人呢入侵欧洲呢，带给当时的基督徒非常大的苦难。所以从考古的这些文献历史当中啊，你就看见在中古世纪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跟上帝的祷告是什么？他们跟上帝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今天不要让我碰见维京人啊，因为维京人很残忍的，是海盗啊，他们是蛮族啊，没有什么文化的啊，然后入侵到欧洲。当维京人入侵欧洲的时候，造成欧洲的一个大的动荡，所以欧洲有好几代的人不能读书，啊，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好像在中国哈、啊，中国一个文化大革命一个浩劫，对不对？十年嘛，是不是？十年造成了很大的动荡。你看中国目前大家都很同意，至少有一代的人是断代的，啊，接不上去的，至少有一代。那么你看维京人啊，造成好几代的欧洲人，这些人，这个天天都活在动荡的当中，不能读书啊，这个到处在逃难，所以使得欧洲的本来接受到希腊文化、罗马啊这些文化的影响，那么在维京人入侵的那一段的时间，几百年的当中，欧洲的文化开始减缓，没有文化的发展啊，没有任何的发展。好了，到了这个维京人的影响，他们就考历史学家就说了，到了中古世纪哈、啊，在整个的欧洲哈、啊，居然你就很难找到一本希腊哲学的书籍。那么我们也顺便讲一下，在维京人入侵的这个时段，整个的社会是一个黑暗的社会，没有文明的，只有当时的修道院还保存了欧洲的文化，很多的书籍就搬到修道院去了啊。这个修道院啊，在这个动荡的时候维持了这个欧洲的文化啊。好，那么欧洲本来就在动荡了，再加上欧洲有这么多的人住在那里，所以他们很需要外面的物资啊进到欧洲来供养这些人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早期的还无所谓，阿拉伯人通商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啊，土耳其回教徒兴起的时候呢，使得东方的物资啊就不能够进入到欧洲，欧洲本身又动荡，吃不好又穿不好啊，物资又不够，很希望东方的物资进到欧洲去。再加上土耳其人兴起了以后，这些土耳其的啊这个回教徒呢，就禁止基督徒的商人在回教地区来购买这些东西，把它运回去，啊，所以这个造成欧洲经济哈、啊，叫做雪上加霜哈、啊，所以这个欧洲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个日子不太好过的哈、啊，一方面没有外援，本身又是动荡，所以这个十字军东征也在这个时候像点一把火一样，大家都觉得应该去打，不打不行了啊，这个经济方面受不了了。好，那么我们看第四方面，对欧洲是当然是武士精神啊！你们看这个一些电影哈、啊，武士哈、啊，穿着这个武士哈、啊，带着这个剑的那些武士哈、啊，那是当时欧洲的状况。那么对这个武士来讲呢，平日呢他们就练武习武，那么这些武士都是养在这些王公诸侯的家里头，当时是封建制度啊。那么这些人呢，平常练剑呢、啊，这个国家也没什么大事嘛哈、啊，苦无发挥的机会啊。现在好不容易了，教皇呼召十字军东征了，所以这些当时的武士们就是职业军人啊，就率领着这些佣人，武士们当然是骑着战马，穿着盔甲，对不对啊？戴着这个头盔，拿着大刀啊，后面那些跟着一群这些佣龙啊，都是拿着锄头呢，拿着什么跟着他去打仗的，这些武士机会就到了啊，军人不打仗不能升官嘛啊，势力就不能强大的，所以这个武士们造成他们一个机会啊，他们觉得这个时候是表现他的本事跟才华最好的时候了，要开始东征了。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欧洲的武士为什么啊？这后面也可以政治上的考虑了。顺便先讲一下，为什么欧洲的这些武士们他们敢去打回教徒？因为其实是受到查理曼皇帝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查理曼这个皇帝呢，曾经率领欧洲的部队在法国的南部跟这个回教徒打了一仗，这一仗打下去，结果回教徒大败，所以对欧洲的武士来讲，他说打回教徒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嘛，对不对？不像东罗马帝国啊，这个回教徒入侵的时候，东罗马帝国他不是挡不住了，所以赶快叫罗马天主教的皇帝啊，那个教皇啊，赶快去呼召人来救他哈、啊。但是对欧洲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在查理曼大帝的时候一战成功啊，把回教徒赶走了，所以他们认为打回教徒没什么问题的哈、啊，因为他们的背景的当中跟东罗马帝国的人的脑袋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这个教皇呼召的时候呢，那就很简单了，这当时的武士就摇摇欲试啊，就赶快的回应教皇的呼召去打仗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武士的一个想法。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武士要去对抗回教徒还有一个困难，因为整个欧洲的这个皇帝哈、啊，欧洲的这个皇帝是分封制度， 这就是刚刚讲的是啊，这个封建制度，所以他的权力哈、啊、都是分封在各个地区的这些小王，中央政府是一个虚的，皇帝是一个虚的，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打一个回教帝国，回教的帝国是中央集权啊，宗教、军事、政治集中在这个哈里发的手中。那么欧洲的这些国家呢，权力都是分权制，都是地方诸侯啊。今天我这个地方我有力量，但是如果你要联合起来去打一个中央集权的回教徒，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些帝国呢，它没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只有借着宗教。所以当教皇呼召的时候，全欧洲的各个的割据诸侯啊，在教皇的呼召之下，在一个旗帜底下，就是十字军啊，为了上帝而战，在这个呼召的口号之下，大家才能团结的。你说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哈。如果某一个诸侯说我要打回教徒，别的诸侯还不见得要去了，对不对？大家都不见得要打的。但是当教皇的呼召下，全欧洲人才能团结在一起啊，去打这个回教徒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好，我们看啊，最后一个就是政治的考虑了哈。好，政治的考虑。那么最基本的一个考虑就是东罗马帝国了，因为东罗马帝国最实质的受到回教徒的一个攻打，所以东罗马拜占庭这个皇帝呢，刚刚啊也提过了，就立刻的要求呢西罗马啊，这个西罗马教会啊，罗马教会了，来帮助啊这个东罗马帝国来阻挡啊这个回教徒的入侵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看见对于教皇来讲也有一个正式的考虑哈、啊、教皇。那么这个教皇前面讲的是贵格利七世哈、啊、他接受到东方啊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个要求，他在1074年呢、啊、他要征召50000个军队啊，进发到现在的君士坦丁堡来解救啊这个东罗马帝国这个皇帝的一个危机。啊，那么这是当时的教皇，他很希望办成这件事情，他要征召50000个军队哈、啊，赶快去啊，往东边去，来帮助这个东罗马帝国。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个贵格利七世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受任权的问题，谁按立谁来做这个职分哈、啊，这个当时在欧洲的皇宫贵卿跟这个教宗哈、啊、有很多的争执跟斗争啊，非常黑暗的哈、啊、这些斗争，所以这个教皇啊心有余力不足，他没办法做。一直到啊，他的下一任的教皇叫做乌尔班二世啊，乌尔班二世才真正的开始呼召十字军东征啊，到了他才开始的哈 啊, 啊，这是啊，在这个这个罗马教皇这一方面啊，想做做不成，到了乌尔班二世才开始第一个真正发起十字军东征的一个教皇。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在欧洲的方面，我们刚刚讲了在政治的考虑哈，因为查理曼大帝呢曾经打败过回教徒，所以对欧洲人来讲呢，认为打败回教徒不是一个难事啊，这些武士们也不觉得难，这些王公贵卿也觉得如果大家能团结起来去打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所以就是当时的查理曼大帝呢曾经哈、啊阻挡过回教徒的入侵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之下呢，啊，使得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这些王公贵卿哈、啊，他们也愿意在教皇的一个呼召之下，大家联合起来去打仗啊，所以这个王公贵族也同意，因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曾经他们的查理曼大帝打赢过回教徒的辉煌的历史哈、啊，以少击众哈、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嗯，这个也不是太大的困难，所以王公贵卿同意，那就很好办了，对不对？再加上当地的这些军队武士啊，这些武士们，他们也很想摇摇欲试。你看啊，从上阶层、中阶层到下阶层，再加上那些农民呐、啊，那些农民呢、啊，一看到机会来了，可以翻身了，所以。当教皇一呼召的时候，整个欧洲可以讲说只有一个目的，十字军啊，他们的生活重心全部转向啊，要参加十字军去打仗啊，所以上中下三大阶层没有一个阶层有拦阻的，这就是十字军起因的一个背景哈、啊，这个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一个战争可以搞200年哈、啊。啊，很不简单啊，非常不简单。200年的战争哈、啊，啊，打了这么多次十字军东，死了这么多人啊，但是还是要打 啊，历代的教皇也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的权柄，对教皇来讲，他的权柄可以借着十字军东征把整个欧洲的权势集中在他的手上。这个是教皇也很厉害，因为他要建立宇宙性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教皇统治的话啊，最终的目的要用军事来解决的啊，军事才有办法的啊，把用这个口号啊，一个神圣的一个口号来成就他个人的一个权力的欲望啊。所以你看，你也从教皇啊，这些国王、这些王公贵卿啊，这些武士、军人也想打仗，老百姓啊，经济不好过，对商人来讲也不错啊，对不对？因为不能经商了嘛，所以你看，哎呀，反正是这个社会阶层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同意的啊，就是等教皇点一把火，这一把火一烧，整个欧洲动员啊，开始打十字军。所以从第九世纪哈 到第十一世纪哈。在这段的时间，也就是十字军东征之前这200年的时间，这个欧洲地区哈、啊、有两个大战场，东边是回教徒入侵，西边是维京人，挪威的维京人入侵。所以在这两个世纪的当中哈、啊、整个欧洲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啊。我们刚刚都讲过这个背景了，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呢，只有一个办法，教会维持了一定的角色啊，国家不行嘛，啊，政府不行，教会就来维持了。那么这个教会维持呢，啊，那么一直到11世纪到12世纪哈、啊，逐渐的啊，我们刚刚讲，从11世纪开始呼召十字军东征，借着这一个大的一个口号跟运动，才把整个欧洲哈、啊、各个地方连结在一起。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呢，真正它的权柄哈、啊、高涨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罗马天主教的权柄已经很高了，不过最早期还是在教会当中，对不对？但是借着十字军东征，哇，从此以后欧洲所有的皇帝哈、啊、要加冕都要他同意了，这十字军东征就这么厉害啊！因为老百姓武士全部听教皇的，那你怎么办啊？对不对？教皇点头说他才是这个地区的国王，那么老百姓才会支持他的。所以十字军东征给罗马天主教带来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啊非常多的好处啊。那可怜的是谁啊？可怜的这些啊，这是一般的这些老百姓啊，这些人最可怜，这些人拿着锄头去打仗的啊。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今天让我们看到十字军东征起因的一个背景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啊，在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知道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人都是败坏的，主啊，求你来怜悯啊，主啊，求你的真光，福音的真光能够进到啊，主啊，每一个神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只有跟随你的话，跟随你的教导，而不是人的教导，因为只有你自己的话，主啊，才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啊，让我们有一所警醒，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跟随的乃是你。不是跟随某一个制度，也不是跟随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单单的来面对你。谢谢你借着历史当中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大家早哈，我们一同先做个祷告哈，大家先做一个祷告。好，可以。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谢谢主，早晨的时候也召聚我们啊，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今天也要从啊十字军东征的过程跟结果的当中，我们来看到历史的教训。主耶稣，早晨的时候，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欧主生命的里头，主你自己亲自做那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这个全人，我们的权柄哦，我都能够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奉献给你。主啊，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一并的保守看顾。我们感谢你，早晨的时候啊，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教会，主啊，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同把荣耀颂赞归在你的宝座之上，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讲就讲到十字军东征的啊近因跟远因哈，今天我们要讲十字军东征的一个过程跟结果。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是在1095年到啊1099年哈、啊、 1095年到1099。那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其实这个计划的啊，要计划宣召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教皇啊，这个教皇很厉害，他叫做乌尔班二世哈，一个教皇。那么这个教皇当时呢，他就开始去啊呼召啊这个到很多的这个欧洲哈、啊、去呼召这些人呢来参加这个十字军。当时这个教皇用的一个口号哈、啊，就是说可以在炼狱到当中啊减少这个受苦的时间啊，这是在当时的欧洲的人，他们非常的非常的肤浅哈、啊，特别是这个教在教会的当中哈、啊，当时逐渐的就把这个救恩啊，有关救恩方面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进入到天堂的哈、啊，乃是直接的要在炼狱的当中啊，先遭受一些难处跟苦难啊，然后呢。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呢开始呼召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就开始呢啊这个告诉这些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哈、啊、欧洲的弟兄姐妹，就说可以减少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获得永生哈 第一个是减少炼狱的时间，第二个是获得永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免去这个税务哈、啊、这个税务。所以我们看见呢啊，在这样的一个三大的一个保证的当中啊，很多的欧洲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开始去响应这个教皇的一个呼召了哈。好，那么这是当时的教皇运用了神的这个救恩哈，运用这个宗教，然后呢曲解了这个救恩，然后使当时欧洲的人呢参与这个十字军东征。那么第一次参加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在军事的行动是欧洲的这些王公贵族啊，这些王公贵族呢，他们有三个大的军旅就从欧洲来出发呢。那么教皇当然是名义上的一个领袖哈、啊、教皇就委派了一个宗教的代表啊，这个代表叫做亚德马尔哈、啊、那么就到了君士坦丁堡哈、啊，那么这时候欧洲呢三大军旅呢就陆陆续续呢到君士坦丁堡去集合啊，到了1097年呢春天的时候呢，三个大的部队呢就开到了君士坦丁堡。好，那么从1097年五月开始呢，他们开始围攻了，开始打仗了，就先打到尼西亚啊，现在在土耳其很靠近君士坦丁堡啊，一个城市叫尼西亚。那么这个尼西亚当时在初代教会很重要，开了很多的宗教的大会哈、啊，尼西亚会议啊，抵挡这个异端。所以在1097年5月呢，第一个开始攻下了尼西亚。那么这个尼西亚在教会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哈、啊。不过呢，啊，也因着这个回教徒的进攻啊，尼西亚被回教徒啊侵占了，现在把它拿回来。到了八月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大军呢就到了以哥念啊，保罗曾经到以哥念，那么到了十月就到了安提阿啊，安提阿这个城市，那么大家都晓得安提阿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哈、啊、那么接着到1099年的六月呢啊，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啊，1099年的六月。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1099年的七月八号呢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啊，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欧洲的这个联军呢，十字军的联军呢就攻入了这个欧洲呢啊，攻入了这个耶路撒冷呢。最重要一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开始了一个大屠杀啊，大屠杀。那么这个大屠杀呢血流成河啊，非常多的回教徒啊被杀掉啊，当时的这个塞尔柱土耳其人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杀。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啊，其实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成功的，不过是用军事解决啊，那么许多的回教徒啊被杀掉，杀了非常的厉害啊，血流成河，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个记载。所以啊，我们看到呢，这是在所谓的圣战哈，回教徒讲的圣战，其实一个最远一个原因哈。今天是从这个十字军东征啊，至少从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他们可以算这笔账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后来呢，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设立了一个耶路撒冷的王国哈，王国。 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王国是由十字军的武士来掌管，这个王国维持了80年的时间啊，那么是由基督徒来掌管。那么同时呢，又把欧洲的这个封建制度哈、带到了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呢很早大家都知道啊，第7世纪已经就沦陷到回教徒的手上了。那么对于欧洲的封建制度他们是一无所知的。等到这个十字军东征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啊，在1099年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整套的制度哈、都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同时建立修道院啊，这个修道院也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又恢复了当时初代教会几个大的教区啊，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好，那么这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呢，产生了一个叫圣殿武士团啊，这个圣殿武士团呢，就是这些武士们呐、他们一路的跟随十字军东征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么很多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了，他们就不走了。而这些武士们呢，他们就誓言呢，要保守这个耶路撒冷的平安。那么这个圣殿武士团呢，因着这样他们的一个信心呢，所以当时的国王也把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附近的土地呢，就分封给他们居住了。啊，这很特别的，让他们居住在这个圣殿的旁边哈、来保护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叫做圣殿武士团。那么这个圣殿武士团在1128年呢，啊，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呢就批准。那么通常这些圣殿武士团的武士是一些平信徒所组成的，他们就平常就是修道哈、愿意为圣地来征战，同时他们愿意来保护哈、欧洲的朝圣客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